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地敬拜您。主啊，在这个末日的时代里边，让我们教会就像建在山上的一座城，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就像桌子上的一盏灯，让我们能够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上能够做盐做光，能够劝人与神和好，能够遵行主的话语，能够跟随圣灵的引导。主啊，求主保守我们以后的日子，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蒙圣灵的带领。求主掌管我们心思意念，带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在一切场合、一切时间的别的所言所行。主啊，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与我们所蒙恩相称。主啊，愿我们看到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蒙圣灵的感动，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将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从去年开始讲那个创世纪，我们谈到神在创世纪向人类启示，神是创造者，人是被创造者。到第二章创造亚当和夏娃，二人合为一体，我们是创造达到一个高峰。但紧接着在第三章，夏娃受到魔鬼的引诱，撒旦的引诱，吃了呢智慧树上的果子，那亚当跟着也吃了，最后呢神把从伊甸园里面赶出来，为了他们不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活在死中，这是神的恩典之一。由于亚当夏娃的犯罪给他家庭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该隐和亚伯因着献祭的时候，该隐嫉妒亚伯所献上神所蒙悦纳的祭，一气之下把亚伯给杀了，所以整个家庭的混乱很快就带给整个社会的混乱。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第六章创世纪，下面我们把第六章创世纪读一遍，总共22节经文。为什么这不 work？ 那你放下吧。来，我们有白色字体和黄色字体，左手边读白色字体，右手边读那个黄色字体，我们有一个回应。来，一起来。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人既左边，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一切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怀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 分一间间的灶，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灶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看哪，我要是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还地上有血肉、有血气的动物，无一不死。飞鸟各从其来，牲畜各从其来，地上的昆虫各从其来，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OK， 这是第六章这一段经文。我们说，该隐和亚伯因为献祭。该隐嫉妒亚伯所献的祭，因为神喜悦亚伯所献的祭，他用头生的羊献给神。那该隐呢，是不是拿出手的那个庄稼，而是随便拿一孔献上，所以该隐把亚伯杀了。那么紧接记得该隐和他妻子同房，生谁谁谁，生谁谁谁，他总共大生了7代。那么7代人里面呢，有那个就是说有音乐的走势，就是说吹箫的祖师，也有那个就是说打造铜铁器具的这种祖师。那么到后边紧接着记录是赛特的，赛特是从亚当开始记录的，从亚当生130岁生赛特，因为赛特是替代亚伯。等到赛特生了儿子以后，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一直往下记。亚当生赛特，一直往下记，中间我们有所熟悉的那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还有马土沙拉活了969岁，圣经里边记载年龄，就是最活的时间最长的。后来就是到诺亚，诺亚是从亚当算起第一代，诺亚是第10代，所以只是到了第10代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这样一段经文。那这里边呢记载的不同，以诺的不是。该隐生的是各样世上有技能的人，到记录亚当赛特这样记的时候呢，谁生谁，又最后呢就是说生了谁以后，并且生儿养女，每一代都是并且生儿养女，并且生儿养女，直到记到诺亚500岁生了闪寒雅佛，这是第5章的最后一句话，生了闪寒雅佛。那么我们知道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按他的形象和式样所造，那第一个祝福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神在记载亚当赛特这个系列的时候是生养众多，他们是按神的救恩这样记录出来的。那记录该隐的家族的时候是该隐生谁了，他是什么什么的祖先，什么什么祖先，只是按世俗的这个他们在世上很能耐，有各种各样的技能，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区别。那经过第10代到第10代诺亚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世上是满了强暴，整个世界都败坏了，人们所思的，终日所思的都是恶。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神呢，刚才我们念到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神为什么要毁灭这个世界呢？我们知道神在被造以后呢，就有各种各样的犯罪。我们说诺亚那个亚当犯罪，被从伊甸园里边赶出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犯罪。接触不好。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神为什么要毁灭这个世界呢？圣经的技术很有技巧性， 圣经里边很多地方记录是平铺直叙的，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说的披萨一样，一个摊平的。那有时候呢，记录又有特别的技巧。那么这个结构呢，记录的结构呢，就像一个我们平常吃的那个hamburger 一样，三明治一样，两边是面包片，又夹着生菜或者西红柿，中间是那一片肉。所以说，如果说你三明治里面没有那个肉的话，这个三明治肯定不好吃了。就我这样不喜欢吃肉的人，没有肉的话，两片面包吃起来也没味儿。所以我们看第六章一开始，第一到第四节，这个结构就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那个三明治的结构就是中间的那一层，就是那个肉是说要强调的。我们看很多人，世上人多起来，生儿养女，那神的儿子们，他们看见人的女子就随意挑起娶妻。完了第三节中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和神的灵已经断绝了，也就是人的灵已经是死的了，和神是断绝开了，但是他们还有生命的气息。所以说神给人吹那气的时候呢，包括永恒的灵，也包括生命的气息，也包括思维这些。所以在这儿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就是说主要是指生命的气息那个，他们还可以在地上活120年，但是说所以说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还让他们有生命气息120年。所以后边就是 ABC， 那个 C 呢就是中间的这一块肉，后边又是那个伟人在地上，神的儿子们使女子怀孕，这儿是对应的那个娶女子，最后又是生子，英武有名的人对应的很多人。所以这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在这里边呢，主要讲的就是说神的灵就不会永远和人同在，然而他们还可以活120年。那紧接着下面的几节经文，这个就是当时的伟人，只是一个十几年前我就是谁 forward 给我这样一个 email， 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就是他们那个考古，这是那个我们看这个这个伟人的这个，这是这个头了，这是一个人在这儿挖掘，这是另外一个人，所以这是当时的伟人，具体多高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反正是比我们现今的人是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就是说无法想象的。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神看人，地上是满了强暴，终日所思尽是恶，所以神后悔了。所以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空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这又是那个三明治那一块肉。所以后面又是我后悔，那个神看诺亚和神看人是平行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神要毁灭这个世界。那到底这个世界有多么败坏呢？我们说神的儿女随意挑取，就是生儿养女。按我们现今来说，如果说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了，对不对？当然出过一些邪恶的那些宗教说从小指派那种话，我们一般来说你可以随意的选择你所心仪的对象。所以说在随意挑取这个上，从我们的理解的话，不可能说因为随意挑取就造成这个人要毁灭这个世界，神要毁灭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说神对我们的罪带来的惩罚是不一样的，你的罪要重带来的惩罚就大，罪要小带来的惩罚就小，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会带来这个 consequence。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的时候，神说要把这些迦南人全部都除灭了，但他们留下一部分给他们做苦工，所以后来就导致他们呢和迦南人通婚，甚至呢就是拜迦南人的偶像，我们所知的就是巴利。所以呢在士师记里边，他们国中太平20年40年以后，他们又去拜那巴利，又和未知女子通婚，所以就带来神的惩罚，和他们的邻邦国经常打仗。等到西西家的儿子马纳西，西西家是在以色列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国王，他在年老的时候呢病得要死，向神祈求说他不想死，那神给他一个恩典，再多活15年。这15年当中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就叫马纳西。马纳西后来做了王位以后呢，带领整个以色列民，就是说他拜偶像行巫术，甚至把那些童男女都献给那些偶像。因着这样一个 大罪，所以说神把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就是掳到，让那个巴比伦掳到巴比伦。所以说不同的罪呢有不同的惩罚。还有一个我们所熟悉的索多玛和俄梅拉，就是罗德所住的那个城市。当两个天使那天晚上去了那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那些当地的人都围着那个罗德的那个房子，说那两个人就是说在哪里了，把他们就是说交出来，让他们任意妄为。当然罗德没这样做。第二天神救罗德和他的一家，当然他的太太在半路上就变成一个岩柱，救了他们一家，毁灭了当时那个索多玛俄梅拉。所以不同的罪有不同惩罚。所以我们翻过来看，神在第六章这儿经过时代以后，世界败坏到一个程度，神要毁灭这个全世界。问题不在挑取本身，而在于一个关键的字眼，是神的儿子们。如果神的儿子们是一个就像我们世上的普通男人，这个我们也很难理解。所以这个神的儿子们，这是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在这个圣经里边，我们说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女。但是基督徒是在新约的以后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特殊的。有时候会称那些就是说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时代在创世纪刚开始，所以这些都不是这儿所讲的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本比较早的书卷，就是约伯记。约伯记的时候讲到说，那个天上的众子在神面前，就是神的儿子们在神面前，完了那个撒旦呢也在其中走来走去，我就后来就有约伯记那个故事。所以说，天使所造的天使也是神的儿子。所造天使也是神的儿子，但这儿的神子儿子们呢，是指的那个堕落的天使。我们知道，撒旦堕落的时候，天上的众星三分之一，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撒旦一同堕落。所以这儿的神的儿子们，是指那些堕落的天使。我们有几节经文可以作为这个看一下，我们一起念一下：彼得后书和彼得前书，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我们注意下一段，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忍耐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所以说天使会犯罪，那么这儿呢，指的天使是在神预备诺，就是说诺亚预备方舟的时候，神容忍等候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天使堕落了。那么这些天使是丢在地狱里边，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那耶稣基督呢，在我们说在那个十字架上受死以后，借着这灵曾到着地狱。我们说这儿有一个就是那个传道。这个传道我们翻译成传道，实际上它是一个宣告的意思，就是 announce 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你这个结果，不是说和你商讨，是让你得救的。而最后不信从这个人是我们翻译中文的时候加进去的，原文里面没有这个人这个字，就是不信从的是指不信从那些灵。那我们常用的就是说国际圣经版 NRV 这个英文版本也没有人这个字。所以说他是借着这灵去那个黑暗的地方，向那些不信从的灵宣告基督的得胜，他自己的得胜。所以说这个在诺亚这个时代有天使堕落，这是说堕落的时间。在另外一本书里边讲到他们堕落的那个方式，为什么会堕落呢？就是犹大书，我们一起来读。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梅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所以说索多玛和俄梅拉他们是模仿这些堕落的天使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所以索多玛、俄梅拉是被火烧了，从天而降火烧了。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就是说，这些堕落的天使 他们也是属于纯净性，他们本来和地上的女子没有婚姻这一段，也不能生子的，但是他们堕落了，他们就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在耶稣基督就是说在天国里边是没有那个嫁娶的，天使也被嫁娶，但是天使这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堕落了，已经堕落了。但是这儿还有一个难处，我们说天使是那个穿墙透壁的，想去哪去呢，他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 body， 怎么又和女子能够交合生子呢？所以有一种解释是，我们知道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在格拉森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这鬼附就是说锁链都就是说拴不住他，他锁链他随时就都可以就是说那个他挣脱了，力量无穷大。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堕落的天使他作为一个鬼，他护着在这个人的身上，借着人的形体来做他的事情，就生出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巨大无比的这个人。这个人呢就那个在希伯来文他叫按音译的话就叫拿非林，这个拿非林这个意思就是堕落者的意思，堕落者的意思。所以说堕落的天使他本是神的儿子，但他堕落了，他在人间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我们人类以后从那以后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仅此这样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一种恶性的事件。所以呢神要把整个世界呢重新的就是说再造，就是要毁灭当时的世界。这就是这就神通过这个两个三位词来强调他要毁灭世界。为什么毁灭？就是因为堕落的天使神的儿子们按着逆性的情欲做不该做的事情。神虽然要惩罚这个世界，但是呢他还给他们120年的时间，没有说马上就那个把他们这个进行毁灭了。所以说我们说神的恩典是时时存在，处处存在，都是先给人恩典让人进行悔改。我们说那个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呢，说该隐那个神不是说直接就惩罚该隐，神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就是说给他一个悔改认罪的机会。当然我们知道该隐没有悔改，当该隐说以后遇到他的人必杀他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记号，让他还是活在世上，还是有时间悔改。那么在这儿整个世界都败坏了，除过诺亚一个义人以外没有一个义的，神要毁灭这个世界，但是还给他们120年时间。这不120年怎么讲的，就是我们知道从神跟诺亚讲了以后120年的时候那个洪水就来了。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从此以后人类的寿命那个疆界也就定在120年左右。所以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得最长的就在120年左右，曾经有过说有一个130年的，但是呢他自己也不记得他多少出生的了，就是说。所以说神给他们恩典。我们知道那个约拿的故事，人在悔改以后呢神会转变他的心思意念。尼尼微当时也是很败坏，让诺亚去传道说你们再不悔改40天以后你们整个全城就被灭了。当时尼尼微人听了以后从国王到下边的平民都披麻戴孝都悔改，所以呢神就不将预备好的惩罚降服在那个尼尼微。因着这个不降惩罚尼尼微，诺亚还在城外搭了一个小棚子在那儿看看到底神怎么样惩罚，神不惩罚他还在那儿生气。所以说如果说在这120年当中这些堕落的天使神出来拿回灵，如果不再继续下去的话神会转变他的心思意念的。但是我们讲说从第五节那儿说嘛，他们依然是那个做他们就是说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等到120年的时候呢期限满了的时候呢神就降下那个洪水，就是诺亚洪水。那么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道当中，神说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也就是说义人就是指相信神的人，相信神话语的人，愿意跟随神的人。希伯来书讲 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借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缺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诺亚成为一个义人，是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神所说的那些话，也就是按照那些话来建造方舟，来行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义人基本品，基本的品格，就是说，所以说诺亚是个义人，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就是说所有人都是罪大恶极，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么怎么个蒙恩法呢？神告诺亚要建一个方舟，要建一定的尺寸，而且要一间一间的建，用什么样的材料都有，要建三层，要开一个天窗，门要开在边上，这些都是给他很具体的指导，很具体的指导。而且呢，神要与那个诺亚立约，就是说你建这个方舟是有目的的，到时候呢，你和你的妻子还有儿子儿妇都要进这个方舟，因为将来要有洪水。当然这时候还没有洪水，什么也没有，但是说诺亚因着信，他相信这个，他相信神的指导，所以他呢，他在耶和华面眼前蒙恩，相信神的指导，所以他就说诺亚与神同行，他就去建这个方舟。我个人相信这个方舟是建在山上的，因为第七章十七节这样讲的，说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如果说方舟就在海边的话，就像我们现在船都在海边呢，都不在海边，平常不用也都在海边，那个用不了就是说那个雨水下不了多少，那个水就飘起来。那第二记录就是说泛滥在地上四天，水往上涨的时候方舟才飘起来，说明就方舟离海平面呢是比较高的，比海平面比较高。另外一个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几个欧亚大陆，我们就是大概看的话，你们这些大陆它能拼凑在一起呢，所以说有一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忘了是哪个德国那个地质学家吧，他就是说那个大陆漂移术，就是说整个地球的大陆原先是一块的，原先是在一起的，后来才分开的。当然他们算这个地质年龄，就是说多少亿年呀，多少万年呀，但是有一个这个学说呢，和我们圣经里边有个启示，就是说圣经里边我们说神创造地球的时候是把水聚在一处露出地面来，等到之后第十章那儿他们建那个巴别塔，十章十一章建巴别塔的时候，神才把他们的口音变乱，把他们分别在全地，所以也可能那时候大陆才是分开的。所以在神在建诺亚方舟的时候还是整个一整块大陆的，不像我们现在说到处都是那个壁池，到处都是海滩，知道吧？所以说诺亚建这个方舟是建在一个山上，你想当时的人会怎么看呢？你不但建在山上，而且是建如此巨大的一个怪物，这个船到底有多大呢？它的长度大概有130米左右，那个高呢，高是13米左右，大概如果说我们这个是4米的话，就是说大概有我们这个三层高，因为它是上中下三层，要建三层高它的宽度大概比我们教会就是说2倍宽，建这样一个。它的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泰坦尼克号，对吧？就是当时就是最大的一个船，当然最后失事了。它的排水量是泰坦尼克号的1/5，就是排水量有40000吨，那个泰坦尼克号是5万多吨，所以是很大很大一个东西，而且要一阶一阶的造去。所以它，但是它造这个时间是很长了，不是说一年两年、10年20年，应该来百年来计算的。因为神跟他讲说这个他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在诺亚480岁的时候，诺亚500岁生的闪寒，开始生儿子闪寒雅弗，到600岁的时候洪水下来，所以他借这个船在山上不停地借，不停地借，借了就是说至少有100年，知道吧？所以说，你说当时的人看到 也可能他会请一些当时的人去帮助他建，但是那些人肯定会问他，你建这个干什么呀？那他也会说，神说了，那个以后会有那个洪水来，我建这个是为了保全全家的性命，但是那些人，剩下那些人又没有一个最后进入船里面，只有他一家人，也就是剩下的人，他们根本不相信神的话语，觉得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唯有诺亚，他们一家相信神的话，所以说这儿是诺亚与神同行。在那个虽然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可能他都没见过船，但是他就按神的这个他的指导就建起来了。另外我们说，不单是说诺亚一家进船，还有地上的飞禽走兽、飞鸟，洁净的是七对，七个公的，七个母的；不洁净的是一公一母，这些呢都要带到船上。很难想象，因为当时的那个动物，在亚当犯罪的时候已经受到咒诅了，就是说不再像亚当命令他们的时候那么听话了，就是说。所以这时候呢，是说神前面说到时候这些动物呢都要来，一公一母一对儿都要来。所以等到洪水前七天，神用了七天的时间让这些动物一对儿一对儿的都来了。但是说这里边他来了，你诺亚因为他方舟里边建的是一阶一阶的，哪个动物住哪个，你比如说那个你长颈鹿住的房间肯定大嘛，你那个阿猫阿狗的住的房间肯定小，所以他要分派的，就像是我们预定了旅馆一样，你去旅馆说你到哪个房间，你是说 double 那个还是suite，你是说高的还是低的。这个诺亚里边也有很多事工，所以说在这儿就是说神会帮助诺亚做，诺亚也配搭配神的那个就是说事工。所以我们在说任何情况下神的事工好像是我们在做了，但神都在那儿亲自的参与，所以我们永远是一个同工的角色，我们永远是一个配角，神是那个主角。我们知道说那个看那些动物进去了，当然说比如说狮子呀、熊啊，这还有什么，我就想诺亚肯定当时不清楚很多的，比如说那个那么多的昆虫，诺亚能知道说这些昆虫有什么用吗？肯定不知道。就是现今我们也知道很多昆虫，说这个为什么会在地上，有什么用处呢？我们知道有些昆虫是它有生物链，什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好像是有用的。但是当时诺亚很多都不清楚，但是他就是那么就不清楚情况下，他也顺服神，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神比他有智慧，他不去 argue 去。有时候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是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好像是我那个向左走挺通畅的，为啥神要那个向右走呢？就是我们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对神的这个执行当中就打折扣，折扣打得越大，那最后的苦难越大。所以这是这个一人诺亚，神会帮助他。所以说等到那个七天的时间，所有的动物一段一段都进去了，那么他们一家也进去了。所以当洪水泛滥在地上之后，诺亚整600岁，诺亚就与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保全了性命，得救他们只有一家8口人。我们知道他们在那个方舟里待了一年，我们知道说一家8口人一年的粮食还勉强可以预备了，就是说，但是世界上那么多动物要他们要吃草啊，他们，我们知道现今那个现今有钱的人那个有马那些人，到秋天的时候把那个草一卷一卷那么大的这种放在马棚里边，你说那个诺亚当时那么多那个动物要吃一年的草了呀，他的预备多少啊？所以那个任务是很繁重的，我们根本想象不出来，不但要有体力，而且还要有智慧，但是这些呢，神都会保守他，神都会保守他。这就是你作为一个艺人，如果是光想说这个草这么多咋预备的，光想那个你想上300年也想不明白， 但是你要开始做的时候，神就会介入，神会给你智慧，神会给你体力，来帮助你完成神的这个旨意。所以这是当时整个在一个非常败坏的时代里边，诺亚作为一个义人，在神眼前蒙恩，蒙神的指导，神也听那个帮助神，神也帮助诺亚，诺亚也听神的话。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说诺亚在当时是一个逆时代潮流与神同行的义人，在神眼前蒙恩。诺亚蒙神带领进入方舟，躲过极大的灾难。那说这个东西和我们今天有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活得挺好的，我们那个科技这么发达啊，生活这么方便。这是我们现今的时代，这个是那个从2007年到2016年强暴的事件，它的发生率，每一千人里边，每一千里边，从2007年到2016年，发生率在千分之二十左右，千分之二十左右。如果说按我们呢发生的事项来做一个2016年的统计的话，这里边有一个第一项是说，强暴的事件；第二项那个 serious violence， 就是说更强暴的事件，非常严重的强暴事件；第三项就是那个就是说偷盗的事情。所以这些这是也是每一千个里面的发生率最后一行，这是中间是列的那个 number， 所以这些发生的事件频率也是很高的。我们今天虽然说不像说第六章讲的那神要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今天的世界比当时也好不到哪去，也是可以说到处满了强暴，经常看到坐那个出租车，尤其是女生了啊，不过报告的都是女生，坐着坐着就没了，这人就没了，人也找不着了。lucky 一点的，过多少天以后可以找见一个死尸，你不 lucky 的，连个死守你也找不见。我看一个新闻，在加州，我们知道这个加州是现在它是作为第四大经济体吧，就是除过中国、美国、中国、美国、中国、日本，第五大还第四大，就是很发达。它的房价很贵，那边租房也很贵，所以经常发生这个房东和房客，有的是那个房东拿枪把这个房客给打了，有的是说房客拿枪把那个房东给打了，就是因为经济纠纷问题。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8秒钟，也就是每一分钟就有一个妇女被那个 sexual assault， 还不是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harassment 就是说普通的性骚扰， sexual assault 就是说已经达到这种性的攻击，每58秒钟，这是在美国。这个就有点类似第六章的那个随意挑起。所以说我们现今的时代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是一个很混乱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我们说那个最近那个打那个贸易战，那个金融战很残酷的。金融战一打，经济不好，公司就那个干什么呢 ？lay off。我们可能在座的，大部分都有过 lay off 的经历，就是经济不好 lay off。lay off 的时候，你会心情会压抑。那前几年报道不是纽约街上被 lay off 一个那个员工，在街上把那个雇主给那个拿枪就放倒了，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也是经常看到各种各样不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呢？当然简单就是说，我们要像诺亚一样，能够按照主的教导去行去。当然我们又说，诺亚人家呢是神亲自那个讲话，那么大的使命，但是说在我们普通的 一般的这些小人物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我们作为神的门徒，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啊。如果说你说这个啊，我现在没能力，我自己还顾不了自己的那个工作，这个忙的就是说手忙脚乱的，家庭里边事情也很多的，那你就求神给你智慧，你如有智慧的安排你的时间呀。因为别人也和你有同样的环境，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说有时间读经，有时间聚会，有时间帮助人，而你就没有呢？圣经教导我们说，个人要担当自己肩上的重担，也要担当别人肩上的重担，所以我们这是互帮互助的。我们在神的家庭里就是互帮互助的。当你把眼睛定睛在基督身上的时候，你就有时间了。如果把眼睛定睛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永远没有时间。这个事情忙完了，另外一个事情又出来了。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在怎么样，在这个现今弯曲背鸟的世界里边，让我们能够遵循他的话语。通常我们都愿意得到神的恩典，在上帝面前，在耶和华面前蒙恩，这是我们谁每个人都想要的，连不信上帝的人也想要。但是要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必须遵他的旨意而行。如果试想一下，诺亚说我没借过船，多会儿下雨我也不知道，谁爱借谁借去，就像摩西一样，谁爱带领以色列人，你愿意找谁的谁带，他不去。如果说诺亚说你爱谁找借房子你去借去，我不借，那后边诺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那也躲不过那个灾难。所以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蒙恩，必须遵他的旨意而行，这个是铁定的规律。不可能说你不遵他的旨意而行，你在耶和华面前蒙恩，这个不可能的。神的恩是在与神同行的路上，而不是在你的原地。神已经向前牧了，神带着他的恩典已经离开你原地了，离开你得救那个原地了，你依然还在那个地方找恩典的话，你找不见，你越找越苦，越找越痛苦。最后就是说神的恩典在哪呢？这就是我们经常发生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因为神往前行了，神有时候会等待我们，但是神等待是有期限的。在诺亚时代神等待120年，在我们这个时代神等待我们70年80年，是按照我们的年龄来算的。如果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愿意跟随神的话，那你和神的救恩无分，那你和神的恩典也无分。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时代里边抓紧我们有限的时间与神同行，从读经开始，从祷告开始，从帮助家人开始，从帮助身边的人开始，这些都是我们都有神的教导，都可以活出神基督的生命。当人看到你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的时候，当神看到你满面荣光的时候，高高兴兴的时候，你问说哎，最近有啥好事，你就说哦，我信基督了，但福音就传开了。你整天愁眉苦脸的时候，人问你有啥事儿啊，最近又碰上那个不好的事情了。一听你说你信神整天不好的事情，这个东西愁眉苦脸的，那他也就不信了。当然有另外一种信神也有苦难，就像保罗那样，那是神给保罗更高级别的这种恩典，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太容易领受。当你的灵命到一定程度能领受的时候呢，神会给你的，那个你不要着急。所以说按我们现在的境况跟随神，求神的灵带领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